老师下投资啊，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日本啊。如果你是做这个美股、A 股、ETF 啊，甚至是这个比特币、加密货币的，那这个视频呢，我相信来说都是对你是非常有用的。这几年的话，大家也知道这个移民的人数是很多的，那么最主流的一个移民国家呢是日本啊，也是绝对多数的这个中国人呢是通过这个日本所谓的经营管理签证来拿身份的。那么我今天告诉你，100个中国人里面啊，拿这个经营管理签证最之后的成功率大概只有10%左右啊，就100个人里面，最后只有10到15个人最后能够坚持下来，而且拿到这个日本的永居。而且呢，你在日本的话，你炒美股你要交30%的税啊，这不是一个很划算的一个逻辑啊。今天我们不废话啊，我全部数字告诉你啊。首先的话，日本的各种情况，日本的医疗、养老以及教育，我认为在亚洲都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啊，是最牛的啊，是绝对的发达国家。而且东京大学的 QS 排名全世界虽然只有30名，但是我认为它是被低估的，主要原因是它是说日语的，所以它跟说英语的国家呢有点格格不入。说白了，东京大学它不在乎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国家。那么很多中国人来这边的话，首先就是要考虑拿经营管理签证啊。经营管理签证说白了就是说让你在日本办公司为社会贡献啊，最后能拿到日本永居的这么一个逻辑啊。那我们来把这个成本大概分拆一下。首先呢，你注册公司包括注资差不多是要25万人民币啊，那然后办公场地啊、接中介费啊、翻译费啊、七七八八啊，打下来的话，你第一年的成本差不多是要在50到60万人民币。那50万、60万人民币，有人问是不是已经能拿到日本身份呢？还没有啊。接下来是要你继续维持你这个公司，让你这个继续经营啊。那么每年这个经营的合规的这个成本的话，差不多是要在15到25万啊。那整个玩下来的话，你差不多要玩5年啊。你最后5年以后永居嘛啊，那整个成本差不多是在这个120万到150万之间这么一个水平啊。这个风影游人了啊。那经过我跟日本当地的一个朋友聊以后，他说，我就问他，你别给我扯这么多啊，你就告诉我，100个中国申请人最后能有几个人被留下来啊？他说，通过他这几年的经验啊，这十几年看下来，差不多也就在15个人左右啊。主要原因是这个很多人签证被卡啊，而且这个公司空转啊，税务呢也报不清啊，最后是血本无归这种情况。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报税这个东西的话不是很熟悉啊，有的人也就瞎搞了，是吧？所以最后很容易在续签的时候就续不下去了。那续不下去最主要导致就是说你前面所有的这个投入的这个钱最后全都是血本无归的啊。如果你是带了整个家庭过去的，那如果你这个签证被卡住了，那你也会使你整个家庭出现很大的问题啊。那有的人甚至小孩子是在国内的体制内读书的，那如果你体制内的教育你跳到了海外，然后你比如说你读了日本的书，你一旦日本这边你待不下去啊，你再回国啊，其实你是很难接得上去的。你体制外跳体制内啊，这个是基本上没戏的，只有体制内跳体制外这是可以的啊。那更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做股票的啊，就是你是做美股的，那么你理论上是要交一个全球税的啊。如果你在这个日本啊，你住满了183天啊，相当于你就成为了这个日本的所谓的这个税务居民嘛啊。不管你是在这个银透呀，还有这些美国赚的钱呀、香港赚的钱呀，理论上都是要申报的。那资本利得的话，最高可以达到这个30%，而且还要叠加这个地方税。你分红呢也是要申报的。日本呢是一个贫富差距比较小的一个国家啊，它是一个超级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也小啊。那打个比方说啊，你在银透赚了100万啊，那你在日本的话，你可能就要交这个25万到30万人民币。我在这里没有说日本不好，日本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啊，非常好。但是呢，如果你是做这种虚拟资产的人来说啊，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特别适合的那个国家啊，因为它这个对整体这个税务还是比较严格的啊。那所以如果有的人比如说他说我希望是投资 A 股也好、美股也好，对吧，想希望去一个离中国不太远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上海过去2个小时就可以了，对吧，那他希望是在日本长期生活，那你如果在投资，这个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行的。那有人会问，在亚洲啊，或者在全世界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向、合适的国家呢？目前来讲，比较公认的比较好的国家就是2个地方，一个是新加坡，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迪拜啊。迪拜和新加坡的话，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它是没有这个资本利得，而且它也不是全球征税的。那新加坡大家也知道，我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住在这个乌节路啊，住了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啊，对新加坡应该来讲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新加坡的话，你把它形容成是相当于也，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国家，它更加是一个精密运转的一个机器啊，非常这个国家级的精致利己的这个机器，它非常聪明啊，就是你，所以很多富人呢去希望住到这个新加坡呢是有它的道理的啊，它法治很健全，最主要的这些东西，最主要一点就是它这个资本利得是没有的啊，也不找这个全球征税的。那这几年又特别火的一个是迪拜啊，迪拜的话也是这两点也是不征税的，但是迪拜的夏天是非常热啊，虽然新加坡夏天也很热，但是总体来讲的话，这个要比迪拜要好啊。那新加坡的话是，而且大家长着华人脸啊，可能要会更好一点啊。这个也不是说一定是让你必须在这个新加坡啊永居啊，其实你在新加坡持 EP 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所谓的是工作准证啊，其实就已经可以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要走这个炒股的天堂啊，那可能是新加坡迪拜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擅长于创业开店啊，做实体的，比如说我做这个肉夹馍特别牛，对吧，我做这个寿司特别牛啊，那可能日本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就是你真正是实体经营公司的。像我们投资这个虚拟产品的，投资虚拟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最好是不要碰日本啊，那可能新加坡比较适合一个长线发展吧，比如说它从这个金融也讲好，从教育配套来讲也是个比较不错的。那迪拜的话可能更加适合你一个迅速的部署啊，因为它这个资产隐私这块保护的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日本是很好的国家啊，我目前来讲的话，在我心目当中亚洲来讲 number one 啊，日本是第一的，毫无疑问。而且我对日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教育，我觉得也确实做得很不错，很优秀啊。啊，并不是说他在 QS 排名，东京大学排的后面，他就不如澳洲的学校，不如新加坡的学校，啊，甚至不如香港的学校，绝对不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人很低调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这些日本的这些优秀的大学，他压根就不想着顺着西方的英文国家的这种体系来玩，啊，一个相当于一个是业余运动员。那像香港、新加坡这些国家，他学校的 QS 排名比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专业玩家啊，他们大学的打造的体系和玩法都是完全按照跟着 QS 的评价体系来走的，那他的评价自然是高啊，不代表这个日本的教育是比这两个地方差的啊。所以总的结尾就是说，日本这个签证的话，大家要去的话要三思啊，整个玩下来的话应该成功率是不高的啊，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应该是10%到15%啊，就是100个人进去大概只有10到15个人能够出来。那他的税呢也比较高啊，比较适合真正想创业想干实体的人啊，不是很适合这个投资人啊，职业投资人不是很适合啊。那职业投资人的话一般来讲还是更适合新加坡和迪拜这两个方向。好吧，这就是本期的视频，谢谢大家，拜拜。